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总会在飞行号和你相见的星田。来到新的一周，星期一的今天，我们又准时在这里相遇啦。你的周末过得还好吗？最近啊，这个天气呢是热到让人怀疑人生啊。一出门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走进烤箱啊。很多的人呢，周末就索性待在家，宅在家里头不出门。星田我自己呢也是这样的，将近40摄氏度的户外呢是真的很难待得久啊。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新闻说啊，有一位先生啊，他在这个室内工作了一整天，因为没有开冷气，结果竟然呢引发了严重的中暑，甚至呢把肾脏啊都给热坏了。哎，这说到这个中暑呢，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都说，哎呀，这一定呢是在这个大太阳底下晒得很久了。但是呢，你知道吗，有调查的数据发现啊，其实有将近一半的中暑呢是发生在我们以为很安全的室内。为什么待在屋子里头也会中暑呢？有两个最容易踩雷的原因。第一个陷阱呢，就是因为空气不流通变成了闷烧锅。我们来想想啊，夏天室内呢如果湿度很高又没有风，那么我们流出来的汗呢根本就蒸发不了，身体里的热能呢就散不出去了。特别呢要提醒一下，是我们家里头啊可能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们，那因为呢常常啊是怕这个凉风吹着了，又不舍得呢开冷气，又不吹电风扇，有的呢甚至还穿起了长袖长裤在屋子里头待着。那长辈们的体温调节能力呢其实已经削弱了嘛，那这样呢就把热气呢闷在了衣服里头，中暑的几率是会大大飙升的。这是第一个陷阱啦。那第二个陷阱呢，就是冷热交替，温差实在是太大了。夏天那我想呢，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从热得要命的室外满头大汗的时候就跑进去有冷气的房间。那这种呢瞬间的一冷一热会让我们的身体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很容易呢就会出现胸闷啊、肚子胀、想吐，甚至呢会有发烧等等的中暑症状。反过来呢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我们在温度很低的冷气房待了一整天，突然呢要走到外面大太阳底下，身体呢也会瞬间的宕机，承受不了。所以啊，在夏天呢我得多啰嗦一下，夏天防暑绝对不能呢只防外面的大太阳啊，在家里呢也要记得适度的开点冷气，26到27摄氏度呢是最好的，或者呢是电风扇让空气流动一下。特别呢是要长时间待在家里头的长辈们，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残疾朋友们要注意。那进出冷气房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准备一件的薄薄的外套，给身体一个适应温差的缓冲期。嗯，好了，那现在呢请你把这个温度呢可以调到最舒服的状态，也给自己倒一杯温水。当然呢来到我们这里也给你的身心灵降降温，就是呢喝下这一杯心灵特调。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绊脚石 垫脚石。今天的特调啊，需要你先运用一下想象力，试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有两个人一起在路上走着走着，其中一个人可能一时恍神啊，没注意看路，啪的一声，被地上的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绊了一跤。他痛得撕心裂肺啊，爬起来之后一肚子的火，一边揉着膝盖，一边破口大骂：哎呀，这什么烂石头啊，真倒霉！骂完还不解气，一把抓起石头就往大老远的地方摔过去，丢过去。结果呢，他们继续就往前走了，刚好碰到前面有一大片的积水烂泥巴。这时候另外的一个人反而是转身跑回去，把刚刚被丢掉的那块大石头给捡了回来，端端正正地摆在水洼正中央。他踩在石头上，笑嘻嘻地对同伴说：你看，哎，这石头不是挺好的吗？刚好给我们当垫脚石，这样鞋子就不会踩得湿哒哒的啦。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其实啊，我们过日子不也是这样吗？生活里总会遇到一堆奇奇怪怪的石头，可能是工作上突然砸下来的变数，可能是人际关系里的摩擦，甚至是出门刚好就遇上了一场大雨。当这些考验发生的时候，你是会像第一个伙伴一样，觉得自己被绊脚石给坑了，只能站在原地抱怨发脾气，还是能像第二个伙伴一样，转个念头，把这个难关变成帮自己升级度过难关的垫脚石呢？人生会发生什么事儿？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控制啊，但最难能可贵的是要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运用它。这个选择权和决定权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的。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46，软弱者的吸引力。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主日，我在教会参与了早上的崇拜，就赶紧坐车去医院探访一位患病的姊妹。坐在巴士上，我有点累，因为前一晚睡得很不好，晚上11点上床，翻来覆去都没法入睡，结果断断续续只睡了3-4个小时，早上就影响到我没办法出席祷告会了，就连听讲道的时候也不停地打断。但是崇拜完了以后，我没有立即回家休息，我还是坚持到医院探访，因为入院的这一位姊妹状况有点反复，他和家人都很担心，所以无论如何我得先到医院去探访他，希望给他一点关心，为他祷告，好让他感受到从上主而来的平安，也给姊妹的家人一点支持。上医院的车程不远，不久以后有一位男士也上车了，他走到我的轮椅面前的空位站着，我留意到他的面容看起来很可能是唐氏综合症的人士，我很自然地打从心里为他祷告，求上主赐福他的人生。 他站稳了以后打电话，李妈温情地对着电话说：“妈妈，我上车了。”从他的话语还有他的面貌穿着，我相信他是一个幸福的人，有家人的关爱。我们没有交谈，但是我心里为他的幸福感到一份的安心。当我快要到站的时候，我向车长说：“麻烦司机先生，我在医院下车。”车长回应说：“好的。”没想到我面前的这一位男士随即语带关心，很纯真地对我说：“你要小心下车呀。”我立即也以纯真感恩的语气回答说：“知道，谢谢你。”那种语气就像小学生回应老师家长的叮咛那样的顺服和尊敬。我们俩的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他语带关心地问我说：“你去医院看病吗？”我说：“不，我是去探病，我的一位朋友病了。”他说：“哦，你去探病的，我的朋友小美也病了，也在医院呢。”我问他：“你的朋友也在这间医院吗？”他说：“是的，他在这医院。”我问他：“那你的朋友是什么状况呢？”他说：“不能吃东西，要吊点滴。”我心里想，看来他朋友的情况不太好。我安慰他说：“祝福你的朋友平安康复哦。”他说：“好的。”然后我到站了，我开动着轮椅跟他说再见，他也友善地说再见，然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这一趟的旅程，这短短的简单的相遇和交流，为我疲惫的探访路程增添了难以言喻的愉悦。平常我也会遇上唐氏综合症的人士，但是我和他们就像一般的路人一样擦肩而过，这样的交流也真的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甚至是对方主动地对我表达关心呢。我相信原因有两个，第一，从他打电话和妈妈的讲话交代自己上车了，可以想象到他的家人用心的教养和关爱他，所以他不会给自己的智能障碍只爱了他对人的关爱。另一个原因是，我坐着轮椅的状态就是一个肢体软弱有障碍的人，他看见我是一个需要关心的人，所以他没有顾虑，很自然地流露了关心，而我也很乐意接受他的关心提醒。那一刻我甚至为着自己的软弱状况可以让人觉得可以靠近表达友好而感恩呢。人的外表如果太矫健灵活能干专业，有时候反而让人望而生畏，不敢亲近。而今天的经历让我更加体会到，上帝打造我成为肢体软弱的人，就是要我卸下武装，让人靠近，借着我肢体软弱的生命吸引人靠近主。
我只想信靠你，你的爱是我坚定，让我有信心居住在你爱里。我只想，我只想信靠你，你的爱是我坚定，让我有信心居住在你爱里。 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爱我，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此时此刻，此时此刻。
诗篇第八篇二节，诗人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弟兄姊妹们，一般人的理念里，通常都是健壮人照顾关心软弱的人，病患残疾的人就好像是要给照顾的。但是上帝的计划就是要用我们残疾的生命状态，让人在我们的面前解除疑虑，敢于就近与我们交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相信我们是上帝特意拣选和打造的，为要成就他的计划。而在这以前，我们必须先让上帝打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能够流露主耶稣的生命之恩的人，好让我们从内到外都成为一个可以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卸下武装靠近主的人。
此时此刻，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爱我，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此时此刻，此时我只想信靠你，你的爱是我坚定，让我有信心去
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弟兄。这一期题目是软弱者的吸引力，讲到朱琳传道，他在去医院探访的大巴车上遇到了一位唐氏患儿，他们都是软弱的。这唐氏患儿在接打电话，我们看到是他的家里人在关心他，他很幸福。他在看到朱琳传道坐轮椅的时候，要下车去主动的关心他，给他说鼓励的话。这一幅画面让我们感觉到很温馨。我也是坐轮椅的，有时候出门要坐轮椅，好多的人不是说鼓励的话，而是首先问他为什么会坐轮椅了。这让我想到有一次我看一个属灵书籍，讲到约伯的经历，说我们应该把审判的权利交给神，把怜悯和同情交给人。我们常常定人的罪，说是因为他犯什么罪导致这种结果。圣经上也有一位瞎子，一个瞎子人们问耶稣，是他犯了罪了，还是他父母犯了罪了？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常常说一些伤害人的话，说一些负面的话， 使人不得益处啊。这个唐诗焕儿他很单纯，他说一些鼓励建造人的话。圣经上也说，让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最近一年在日间照料中心生活，有好多二三十岁的智障的唐氏患儿，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身体很健全，就是智力差一点。他们看到我行动不方便，常常给我拿筷子呀，给我端碗，我很感恩。我有时候也帮助他们，教他们怎么样叠被子呀，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我让给他们说调和的话语。我讲我们不应该用拳头说话，而要以爱服人，以理服人，互相帮助，也鼓励他们，就是软弱者之间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就是德蕾莎修女也说，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这次远行，我是自己可以上大巴车，虽费点劲能上下车，但有些腰上有问题的坐轮椅的残友，他们上下车必须让志愿者帮助。我也得到一些景区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我们很感恩有这次旅行，更感觉到他们的爱。我回来之后在朋友圈上发了一条信息，是给我们这残友的，给他们的鼓励，让我们经过这次经历以后，回到家乡之后，让我们也做一个知足、感恩、舍己、奉献的人。虽然我们不能做多大的事情，我们应该像一支蜡烛，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照亮自己周围的地方。这一期的名称是软弱者的吸引力。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说鼓励人的话，关心人的话，让人都得到益处，得到激励，言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微尘。今天346期祝您传道的拐杖笔记软弱者的吸引力，相信大家听了之后都有很深的触动吧。虽然老师晚上没有休息好，非常的疲惫，但是他心里挂念住院的姊妹，依然前往去医院探访，希望能给病情反复的姊妹带去一些安慰。在去医院的路程中，祝灵传道意外遇到了一位唐氏综合症患者，他主动真诚地关心祝灵老师，交谈的过程也非常的愉快。虽然这是一段简短的相遇和交流，却让老师的心情非常的愉悦。祝灵老师说，神让我们成为肢体软弱的人，就是让人容易靠近，借着我们肢体软弱的生命，让人在我们面前解除疑虑，借着我们靠近主。我非常有同感。记得我们教会的赵弟兄，他是来自外地的打工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我们教会。记得他来的时候是下午，我跟他攀谈起来，并邀请他主日来聚会。每次在街上遇到他，我都主动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慢慢的就熟悉了。有一次他跟我说，孟姐，咱们两个人都是下贱人，有什么话我就愿意和你说。我笑着说，咱们不是下贱人，咱们是神的孩子，很宝贵的。他说，我以前就是个挂名的信徒，周天没舍得聚过会，闲着的时候来教会就是为了得点好处，凑个热闹，信主就是为了保平安。自从来到咱们的教会，我才知道信就要好好的信，好好的读经祷告，生命才能改变。以后他按时来聚会，也参加了清晨的早祷。那一年圣诞节，他主动买了一块钟表挂在教会的墙上，他告诉我们，从前他是一毛不拔的，这是第一次往教会拿东西，心里却非常的高兴。我鼓励他和弟兄们一起上台献诗，开始他百般的推脱，觉得自己很不配。在家人们的鼓励下，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来认真的排练，弟兄非常的喜乐， 他说他从小第一次穿白衬衣扎红领带，第一次上台演出，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这么的自豪。家人们都为弟兄生命的改变向神感恩。后来弟兄农忙的时候回家不小心摔断了腿，弟兄姊妹去看他，他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更可喜的是，他的妻子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也信了耶稣，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紧紧地跟随主。感谢主灵传道的分享，每一次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和开启。不管我们是健康或是残疾，都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主更新改变，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神的恩典，谢谢大家聆听，阿们。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无限飞行号》，
没人像你一样爱我，没人如此的爱我。
非常感谢祝灵传道，还有在我们其中的王弟兄、微尘姐呢，跟我们分享。你听了以后呢，有没有想要回应我们呢？邀请你啊，不要当那个默默旁听的潜水员啦，别潜水啦，今天就勇敢一点，可以呢，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回应，透过短信电邮呢就可以了。还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的2:30到3:00，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直播的时候呢，可以跟你呢来谈谈话。那也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同路人，我们一些无限的家人呢，在这个时间也可以上来冒个泡，热烈欢迎你的加入。好啦，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顺利降落，明天再见。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拜拜。
太阳星星在转动，白天黑